通常介绍一部经有不同的方法，像先手中的话，它就是以十门来介绍一部经。那天台宗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五重玄义来介绍一部经，就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有这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呢，我们不想遗漏任何一种，所以两种我们都一起来做介绍。那天台就是所谓的五重玄义，他从五门来介绍一部经。五重玄义就是五个内容。那为什么称为玄呢？因为惟妙难思，所以称为玄。深含妙理，称为义，这就是玄义的意思。第一个是解释经名，这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介绍过了。那第二个呢是显体，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名字，所以第一个是解释经名。可是名呢必有它的体，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显体，就是显示本经的体性是什么。那什么是本经的体性呢？体就是真实道理的意思，也可以称为法印。什么是大乘的法印呢？诸法实相就是大乘的法印。那诸法实相就是圆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圆觉经，这圆觉那也是实相般若，也叫做一真法界，也叫做如来藏性，也是每个人本来就具有的真心。好，不同的名称，可是说的都是大乘的法印。那我们就知道本经它是以什么为体性了，就是以圆觉妙性清净境界为体，或者是说以一真法界如来藏心为体，这两个说法都是正确的。那这个体要怎么显呢？要修行才能显出这个体性。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明宗，就是说明本经的宗旨。那我们听起来这个体性跟宗旨好像很相似，体性跟宗旨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第二个是显体，第三个是明宗，这个体跟宗到底有什么差别？体就是体性，它是本来就具有的性德。那这个宗呢要修，是修出来的，一个是本来具有的，一个是修出来的，所以宗呢是属于修德，体是属于性德，宗是属于修德，一个是本来具有的，一个是修出来的。体是不动的，宗呢是要用功做出来的，这是他们两个的差别。所以既然是要修，修行的目的是要显出这个体系体性，那修呢是因，修出的结果那个是果。所以一部经呢它一定是告诉你怎么修行的法门，然后能够证到什么样的果，这样子有因有果的，有一个修行的法门介绍的，这个才能够叫做宗。所以这个明宗的这个宗呢就是一定要有因有果才能够称为宗，就是说这一部经你依这一部经来修行，你就一定可以证得什么样的果位。好，这个是这个因果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修是因所证的是果。好，一定要具有这个因跟果的内容才可以说这一部经的宗旨说得非常的清楚明白的，那我们依照这个内容来修才能够真的证果。那这部圆觉经呢，我们知道它有顿法有见法也有圆修，像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个属于顿法顿悟法门，那也有见修， 像先修奢摩他，次修三波波底，后修禅那，这个是属于渐修的法门，所以它有顿悟，也有渐修的法门，还有圆修的法门，就是二十五轮，它是属于圆修的法门。所以你不管是依照本经所介绍的顿法，还是渐法，还是圆修，都可以证得这个开悟成佛这样的果位。所以本经呢，就是以圆照觉相为宗，因为经中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本经就以圆照觉相为宗。圆照觉相就是本经最主要的那个顿悟法门的那个精华，或者是说口诀，你只要依照圆照清净来修，你就能够顿悟成佛。所以本经的这个宗呢，就是以圆照觉相为宗。那不同的修行法门，它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接下来呢，因为修行一定能够产生它的功用，所以接下来第四个就是论用，就是谈论本经的功用。本经你依照本经这个修行法门来修，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用呢？我们一般说你为什么要修行啊，还可以断烦恼啦，可以除习气啦，这些都是修行的功用。那本经呢，以离妄正真为用，像经中说知患即离，这个即离离什么？就是离妄嘛。离患即觉，即觉就是正真。所以本经呢，就以离妄正真为用，就说你依照这个法门来修的话，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用。那不同修行的法门产生不同的功用，所以就有不同的差别。因为修行不同的法门，所以有不同的差别。譬如说你修的是大乘的法还是小乘的法，那所证的就是大乘的果或者是小乘的果，它有不同的差别。或者它是全教呢，还是属于实教呢？所以因为修行所产生的功用，它有不同的差别，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别。这就是接下来第五，判教，判别教相。那本经呢，主要是以顿悟法门为主，所以要判本经是哪一种教相呢，就是一乘圆顿为教相，我们就知道本经它是属于圆顿教。所以经必有名，第一个是释名，名必有体，第二个是释显体，依体而起修，所以第三是名宗，因修而发用，第四是论用，因用有差别，所以第五是判教。这就是五重玄义的内容，这是天台家的方法。那我们现在继续讲贤首中以十门来介绍一部经。第一个是也是解释经题，我们第一堂已经讲过了。第二个教起因缘，就是我们第二堂也介绍过了，所以是贤首中的十门的内容。第一个是释名，第二个是教起因缘，第三个呢是藏乘摄属。这个藏就是指三藏，经律论三藏，本经到底属于哪一个？属于经藏嘛，它是圆觉经，所以它是属于经藏。乘呢，它是小乘呢，大乘还是什么乘呢？它是属于大乘的，所以它是菩萨乘。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谈论它是三藏的哪一藏，还有一切乘的那个哪一乘，那它就是经藏，然后属于菩萨乘。这就是第三个藏乘摄属，它是属于哪一个内容。第四呢，体性深远，这就是跟刚才一样的天台的五重玄义的显体，它是以什么为体呢？本经以一真法界如来藏心为体，所以它的体性深远，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能权教体，权就是权势的意思，他是能够拿出来好好的来解释的，来做一番诠释的，这个是能权，他就是能够诠释的，他这个教体是能够诠释的，所以第五个叫做能权教体。那我们怎么样来诠释一部经呢？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教相，什么样的教体？那圭峰大师他把能权教体大略分作四门来介绍，一切的经都没有离开这四门的教体。第一个是随相门，这个相就是名相的意思，那就是说经中的义理呢，我们能够用种种的名相，这个名相包含了名句文，用这些内容来诠释的这一部经，我们就把它归在随相门这个教体当中。第二个是唯识门，大家念过唯识就很清楚，一切什么唯识嘛，万法唯识嘛，好，所以经文里面的不论是文句还是义理，一个是能权，一个是所权，不管是能权还是所权，它的文句或者是义理呢，都是世心所现，都是我们心意识所变现的，都是世心所现的。它如果整部经都是在讲这个唯识的道理，我们就把它判作是什么唯识门这个教体。第三个是归性门，这个性就是体性，我们刚才讲的真如妙性的，反正他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贯穿整部经义的内容都是在谈真如妙性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归在归性门，归性门这个内容。第四个无碍门，无碍就是一切都是无碍的，不管你是心境无碍还是理事无碍还是事事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是华严经的四种无碍门，不管你是怎么样把它合起来，它是都是圆融无碍的，整部经的内容都是在谈这个内容的，我们就把它归在第四类的教体，就是无碍门。那刚才前面讲的这个随相门、唯识门还有归性门呢，随相门它是属境，唯识属心，那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心境合起来，心境无碍的，我们就把它归在无碍门。还有呢，随相门跟唯识门它是属于谈论事的，那第三个归性门它是谈理的，所以这个能够合起来理事无碍的，我们也把它归在无碍门里面。那本经圆觉经它到底是属于哪一门呢？那我们刚才讲那它的体性啊，显体的时候就讲过它的体性是什么啊，就是圆觉嘛，什么我们的真心嘛，什么实相般若嘛，一真法界嘛，都是在谈什么，在谈真如妙性的，所以圆觉经一定能够归在第三个归性门里面。那整部圆觉经里面也都是在谈到种种的，比如说世事无碍啊，种种无碍的法门，所以它也是属于第四个无碍门。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圆觉经呢，它属于归性，第三个归性门还有第四个无碍门为它的教体，这就是第五个能权的教体，它是属于归性跟无碍为教体。第六所被机宜，所被机宜的意思就是说本经到底适合哪种根性的人来听闻跟修学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性都很适合，因为刚才判教判它为什么教，圆顿教，所以那个顿根的人一听到圆觉经前面两章他就悟了，他是属于顿悟法门。前面两章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他马上就顿悟了，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他又悟了，他又顿悟了，这属于顿根的，他 他一听圆觉经，他马上就可以契入那个境界，马上就顿悟。那你说我不是这个根性怎么办？没关系，他也有渐修的法门。好，所以没有办法顿悟的，他后面有渐修的法门，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来修。所以术士善根深厚的，他一听马上就可以悟入。那你说我术士善根没有这么深厚，比较浅薄的也没关系，你听了也能够得到信解。那你说我从来都没有种过善根的，也可不可以听？可以啊，听了怎么样？就种下圆顿的种性。好，慢慢熏习，也能够熏发你那个本来具足的真如妙性。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根性都适合来听闻圆觉经，只是有不同的结果，这样而已。好，一个是可以顿悟成佛，那一个是渐修也可以成佛。另外呢，就熏习嘛，慢慢熏，熏下这个圆顿的种子也很好，好，将来有一天也能够开悟成佛。所以他所备机宜呢，就是不管什么样根性的众生都是非常的合适来听闻圆觉经的。好，第七是中去分别，就是等于刚刚五重玄义的第三明宗。本经以什么为宗呢？圆照觉相为宗，就是他修行的法门，就是圆照觉相为宗，成就佛道为趣，这个就是他的宗趣。第八，利用殊胜，就等于刚才讲的论用，你修行一定会有产生它的功用，那它的功用非常的殊胜，叫做利用殊胜。本经以什么为用呢？以离妄正真为用。好，那第九呢，就是传译流通，就是介绍翻译的人。这部经是谁翻译的呢？是唐朝济宾国的沙门，叫做佛陀多罗，他所翻译的。唐朝翻译的，济宾它是梵语，翻成华文呢就是贱种的意思，下贱的种姓，贱种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把这个贱种拿来当作国家的名词呢？那它有来历的，它有它的原因。为什么称为济宾国？那济宾呢，它是在北印度，它原来是一个荒岛。那是有一位罗汉，他叫做摩田底迦。这位罗汉呢，他先建立一个寺庙在这个荒岛上，可是因为要开垦这整座荒岛，所以他就在邻近的国家买了很多的那个贱人，来帮助扶劳役，然后来开垦这片荒地。那这些贱人就怎么样，要传宗接代，这样一代一代的，哎，就繁衍子孙，那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把这个荒岛呢成立成一个国家，因为人越来越多，就成立一个国家。那邻近的国家呢，知道他们是贱种的后代，贱人的后代，所以就称为这个国家就称为济宾。那济宾就是贱种的意思，就是贱人的种姓，贱人的后代的意思。这就是济宾国的它名称的来源。沙门翻译的人，他是沙门，沙门也是梵语，印度出家人的通称，都称为沙门。我们翻成华文就是勤习的意思，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是沙门原来的意思。可是你说是不是所有的出家人都可以好好的来修行？不一定，有的正果，可是有的还会违反戒律。所以他就把一切的沙门分成四种沙门，你如果能够依教修行，可以证得道果的，我不就称为圣道沙门。那你证果以后啊，或者没有证果，但是你可以弘法利生的，这个我们就称为说道沙门，说法弘法利生的。那能够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能够持戒修身，以道治活的，我们就称为活道沙门。 那那个破斋犯戒败坏佛门的，我们就称为污道沙门，就是染污了这个道法，称为污道沙门。这是沙门的解释。佛陀多罗，佛陀是觉的意思，多罗呢是救的意思，所以佛陀多罗这个梵语呢，我们就翻成觉救，就是自觉觉他，救世救人的意思。所以佛陀多罗他是寂宾的寂宾国的人，他是在长寿二年拿着梵本的，带着梵本的圆觉经到神都东京白马寺，然后把它翻译成华文。译翻译的这个译呢，本来就是改译的那个译的意思，我们说做教义的那个义，就是改变的意思，本来是那个义，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翻译的义。那个义的意思就是改义，改什么呢？改原来的梵语为华言，这个就是义的意思，改变。原来是梵文，然后现在改成华文，这就是义的意思，改变。好，第十个，讲解经文。讲解经文呢，我们后代就是都把它分成三分啊，就是所谓的序分、正宗分跟流通分，这样子来解释一部经。可是上古讲经呢，并没有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这种方式是从什么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晋朝的道安法师开始的。他把一不管哪一部经，每一部经他都把它分成三分，这样子来解释，来诠释这一部经。他觉得这样子有头有头有中间有尾，这样子比较完整。所以晋朝的道安法师开始呢，就把每一部经分成三段来解释。第一个是序分。如果我们把一部经把它譬喻成一个人的话，那细分就好像头一样，我们的头。那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头呢，就看到他的五官，所以一目了然，就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样，都写在脸上嘛。那一部经也是，你看了细分之后，就知道这一部经它是属于顿渐全实哪一种经，也是看了序文之后就很清楚了。这个是序分。那第二个是正中分，就好比我们的身体，一个人来讲就好比身体。那身体以什么为最重要呢？就是五脏六腑最重要。那一部经来讲呢，也是以这一部经的经里面所说的法义最重要。所以正中分里面所说经文的法义呢，是整部经里面最重要的。第三是流通分。流通分就好比一个身体的手跟脚，身体有了手脚呢，它就可以行动自如，用这个来比喻。那一部经有了流通分呢，它就可以流传千古，通达十方，而不会局限在说只是一个很短的那个时间而已，就那个时间流通，但是其他的时代或者是时间都没有听闻过，不会，就是因为有流通分，所以它不会被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空间。空间的意思就是说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不会受这样的一个局限，就是因为它有流通分，就是讲说怎么样让这部经流传出去，所以它就可以流传万世，然后通达十方。这个就是流通分它的目的。那这个内容，这个十个内容呢，就是贤首中所谓的十门。那序分里面呢，又分为通序跟别序，这个我们下一堂再讲好了，这个比较长，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功成佛道。